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啊。今天我们的直播室呢，特别的
发光，对吗？
对，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嗯
啊，有一种祥和之气，
必须的。
对，其实我们应该要去亲自拜访法师的哈。
对，
但今天因为第一是节目的原因啦，我们要做这个现场的节目，
嗯，
然后正巧呢，也是因为有活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特别有幸邀请到达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请菲儿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达照法师，他对他怎么来到这边，然后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作为我是就是是非常激动和荣幸的，能够请到达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他是我们就是国中国的话是天台宗，然后妙师佛的道场安福寺的住持。然后在国内的时候呢，是非常繁忙的各种每天的各种的事情，所以说能够在来到洛杉矶的时候能够有空来到我们的节目，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那我们先和达照法师问好哈，法师好。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对，
那我想很多的听众第一印象，那肯定就知道法师，那就是出家人了，对吧？
嗯，
我可以问问达照法师，您的这个出家的经历，然后现在成为了住持，还有法师，这个过程大概的经历是怎么样的？跟我们的听众稍微介绍一下吧。
好，谢谢各位听众啊，大家好。今天我也很荣幸来到我们的这个华语的电台啊。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怎么成为一个法师。
嗯，
首先成为法师呢，要先出家，成为一个出家人，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法师。那我出家前呢，是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就你问为什么要出家？
对，
我也总结自己为什么要出家。总结之后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的祖宗。好多代以来都是信佛的，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我这个就是我奶奶，她80岁去世前3天就告诉我哥哥说，我大后天要走了，你后天晚上叫你妈过来陪我。那她不住在一起，后来我妈妈就过去陪她。第二天真的这个全身洗漱完了以后，让自己这个很安详的就走了。
那个时候你几岁呢？
我大概7岁。
哦，所以他亲临见证了这些。
你这个你会觉得当时很震撼吧？你觉得
没有感觉。
对于他来说习以为常。
更多的是我妈妈经常给我提起来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就觉得，古人讲叫寿终正寝。
对对，
就觉得我奶奶好像去世的时候那很安详，
嗯，
就应该是死得很好。我们说的啊，
对对对。
那这个像呢，我就印象很深刻。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传统的这种信仰，家庭的信仰，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庙里去烧香啊，拜佛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叫家庭的传统。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也比较有点神奇啊，就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上学，或者有时候在家里放假，就很头很痛。那头痛的原因呢，就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病。在家里干活啊，或者在学校上学，经常会头痛。我们班主任也会经常，给我按摩头，就是上课上一半的时候趴在那里。但是我到庙里面去呢，就感觉没那么疼。所以他们就流传说，这个小孩子怎么在庙里就不会头疼，在家里就头疼。
嗯，
所以我出家前的那一年夏天，我是在一个寺院里当义工。当义工呢，就是记录一些他们捐赠的树啊，这个有多大的几棵树，还有捐多少钱啊，要登记，要公布。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了跟大家一起做义工，一起念经。
那个时候是初中嘛？
对，初中。
初中的时候，
就是虚岁在16岁的时候。
16岁。
16岁17岁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头痛啊，因为这个在庙里比较舒服。所以有一个暑假，就是89年的一个暑假， 我妈就叫我在庙里待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看了两本书，所以我成为出家的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两本书。一本就是《觉海慈航》啊，这个是小册子，里面讲了几句话，我印象至今非常深刻。他说：“人生就是苦海上的一叶孤舟，大家都是从同一个方向来，到同一个方向去，都是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会到哪里去，都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就会沉没了这一叶孤舟。然后这一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把这一叶孤舟打扮得结实一点，漂亮一点。所谓结实一点，就是人这一生当中健康很重要，你要健康的活着。漂亮一点，就是你要有尊严的活着，就把船打扮得漂亮一点。但是无论多么结实多么漂亮的船，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还会沉没的。
那就是生命终点嘛，对吧？
对，就每个人都会有终点。那终点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我看了我就觉得这个话所说的特别准确，而且我觉得他没骗人，觉得每个人都是从生下来长大老了死了，就同一个方向来到同一个方向去，然后都不知道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在前面不远的几十年以后都会死亡。那我就觉得这个话就激动，就触及了我的内心世界。我就觉得一下子人生很绝望，觉得你再努力哪怕当国王将相，这个成就再高，在前面都不远，你的生命就是迷茫的。
其实看完之后有一股悲观的情绪，对吧？
他没有悲观，我当时感觉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同一样高度的人在往前走，就像人生的断头路。大家都往前走，往前挤，往前拥，但是前面的断头路掉下去了，没人管你，也管不了你。然后呢你还在继续往前走，那我突然有人把我脑袋拉起来，就感觉比别人高了一个头，我就看见了前面掉下去的那个结果了。然后我就不想往前走，但是没办法，你还要往前走。所以我那个一个月就特别绝望，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第二本书呢正好看到了，就是阿弥陀经白话解，是上海一位民国年间一位黄志海居士写的。那么这本书讲什么呢？讲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是生死轮回的苦海。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只要我们相信阿弥陀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接引你往生西方，从此就脱离苦海。我看到以后一下子就充满了希望。
一个是问题，然后另外一本书有点像
答案，解决问题。 对，就解决了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有方向了，本来前面的方向都是短暂的，后面有个永恒的方向在那里等我，那我觉得我必须为这个方向去努力。当时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说没有来生，有人说有来生，那我们有家庭传统的信仰，总觉得还是有来生。然后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很多人说没有来生，然后我就问我到底有没有来生。
你问谁呢？
我问自己。
问自己
就是有来生和没有来生，这个从真理上说肯定是有一个是准确的。我觉得如果有来生应该大家都有来生，如果没有来生应该大家都没有来生。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理肯定是只有一个。然后我如果相信他有来生，我会做好准备。那到时候真的有来生我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接上轨了。如果没有来生我也没有吃亏。
那听起来就是
没有了，
相信他有好像比较划算的。
对，我当时说就是有一点
会抚慰现在的内心。
是，我觉得我相信他有肯定划算。
对，
如果相信他没有，万一有呢我怎么办？没准备好。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这一生只为这一件事，就为了来生有，我要去努力做好这件事。那这件事怎么做最好？往生西方怎么做最好？就是你相信发愿要念佛。那我就觉得我如果能够出家修行专心就做这件事，我这一生这个问题就没有遗憾了。所以当时想出家的目的是这个目的。
菲儿，你有发现达照法师就当他三言两语他只是把它浓缩了，
轻描淡写，
但我相信如果有一个人他和达照法师当年经历一样的事情，他未必有这样子的悟性。我就说是有旁边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还是 真的就是有那种我们说是有佛性，
小伟
比较浓能领悟到，
这也许是生生世世修行的结果。
应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吧？嗯、就是你把那两本书，
所以我刚才说我前面的两个条件，
对对对，
一个是家庭传统、啊，但是我有很多同学家里也有信仰。但是我当时想出家的时候，我很多同学就很悲观，觉得我出家是一件很毁灭性的打击，
很遗憾的事情，
好像是人生好好的你就毁了一样，
对对对，
就很痛苦。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人生是这样的一个苦海上的一叶孤舟、他们几乎完全听不懂。
我相信
他们听不懂，
对，很合理。
人生这么好，为什么你觉得是苦呢？
而且你出家的时候是多少岁啊？
16岁半。
对啊，
对，
哎，那个时候是
就是你大儿子的这个年岁、
就是、对啊，就是青春期、
我17岁18岁，
对吧？
对，
还在念中学的时候，
对，
我一定可以相信当时你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我很清楚，我心里很明白，我觉得我要走的这条路就是这样的路。
所以他有一个老成的心，少年的身体。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达照法师。那法师刚才在第一阶段跟我们分享了他就是自己从一个很小很小年纪，就是一个我们普通的小男孩，然后因为家里的原因还有他的耳濡目染。其实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间呢，也和达照法师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里啊、不是他不是唯一的小孩，
对，
你们有7兄弟姐妹，对吧？
5兄弟姐妹
、
两个姐妹
七个、那就是7个孩子，
对对。
哦，他把兄弟和姐妹分开。
哦，对对对、就家里面有7个小孩，7个小孩里面呢、5兄弟2个姐妹，那达照法师是在家里排行应该就是老六了，
第六，
对，那他下面还有个弟弟，那上面就是有哥哥姐姐的。你说你们7个孩子啊、哦，现在是有4个出家，
对，
4个出家，
最小的4个，
那都是你们是同一时间出家呢，还是说还是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不同的地方出家呢？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
哇、wow ！
我先出家，第一个是我出家，
您是第一个，
对、
哦，
然后第二年呢，我姐出家，我姐出家跟我有关系，她本来在家里很烦恼，有一天我去看她，然后她之前我出家的时候她反对，因为出家不容易，旁边的人会讲一些风凉话，
尤其是家人，有的时候她可能
就
跟掏心窝的跟你说，
远处的人会不高兴，
邻里，
对
对,
对，
不高兴了以后呢，就觉得。经常说你们为什么要让这个孩子出家，然后家里人就会受到打击，
对对对，
受到打击他们就很反对我，就觉得这个我出家给他丢脸，
对，我可以理解、
然后 他说我出家给他丢脸的时候我很生气，我也不去看他，我就回去都不看他、然后、有一次他很烦恼，我妈叫我去看看我姐，我还生气，我说我不去看他，他反对我出家。然后有一天这个我妈说你总是兄弟姐妹，你要去看看他的、
但你妈妈很聪明，她知道你是药可以去治他，
对，也许就是亲人啊，他需要你照顾关心一下吧，然后我过去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大悲咒心经，他说烦都烦死了我还念什么心经。我说佛陀就是因为看到人间有烦恼，所以要解决烦恼，要解决痛苦才出家修行的，佛法是可以解决痛苦烦恼的。他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我说有啊，你不相信你可以念念大悲咒你试试看，然后他就坐起来了，他本来躺在那里受很烦恼，那坐起来了以后我就带着他念一遍大悲咒，念完了以后我就走了。我说你有空要到我寺庙去走走吗，他说那行啊，我明天到你庙里去看看。结果他没想到第二天到我庙里，我庙里还有个师父也给他讲，叫他要学学阿弥陀经，他就开始学，学完了以后他就送到一个女众的寺庙去住几天、本来也是想消消烦恼的，结果
散散心的，
结果他去了以后就出家了。
就也很舒服，
就第二年的时候，
就第二年，
对对对，所以他出家跟我是有一定关系的、后来呢我哥也想出家，我弟也想出家，我当时呢是劝他们不要出家，我觉得出家不太容易，
哦，
要发心哈，一个就是出家环境也是比较 不一定都很理想。
不是妈妈的原因哈，没有说就是说啊，你已经出家了，就不要让弟弟哥哥什么出家。
那也没有，就是我出家，我妈妈呢，她也是不让我们出家。但是我妈我知道她骨子里面还是喜欢我们出家，因为从小我妈就会念佛，会吃素，
嗯，
叫我们帮她一起吃素这样，
嗯，
然后但是我出家她严厉反对，就坚决不允许你出家。后来我坚决要出家的时候，她说那好，你如果想坚决出家，以后你不能后悔，你也不能还俗。
哦，他给了你一个就是小的要求。
对，就是说你要出家，你要出好，你不要这个贪玩一样就出家了，
还
是没有做好准备。
嗯，
对，他觉得出家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妈很有智慧，开始严厉反对，你真要出家了，还要把你后路给断了。
我觉得
他
是在考验你。
后路给你断了。
其实我觉得妈妈可能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告诉他你要想好了，
慎重，
不是一时冲动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因为
应该是这样。
法师出家的年纪小嘛，就是如果算上，就真的还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妈妈做的这个作用，当然就是说，哎，你要想清楚哦。
对，
那可是说的可能力道还不够，但给你一个，就像法师刚刚说的，我断你后路，就说你要出了，那你
就别回这个家了，
就不还俗了。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就会让你，哎，我真的要很认真的去思考
了。对对，更坚定
了。哦，所以就不存在说妈妈要反对什么哥哥弟弟出家什么的那个时候。
对，哥哥弟弟他有没有反对？没在我前面反
对、
啊。
对
对
对，因为你是第一个嘛。
是，
嗯嗯。
然后我爸也反对，我爸我出家，他在外地做生意，
哦，
有次回去就想把我抓回去。
教训你一次、
但是当他到了我的小庙看到我的时候，他扭头就走。
为什么？
没有说话。我平时见到我爸很高兴，
他生气了吗？
然后他转过头去以后，他就这个衣服拿起来擦自己的 眼睛，我就知道他流泪了，就他转过头去他哭了。
因为爸爸来的时候是已经出了 对吗？
对，我已经出家了、嗯、
所以他肯定觉得是不是
他本来想把我抓回去、
嗯、
不要让我出家的。
嗯嗯嗯。
结果扭头走了以后，我就很郁闷。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爸爸见到我
一声不吭就走了？
对，他不答应我、
嗯，
因为从小我们都非常好的，
嗯，
也没有从来说我爸没有觉得我们怎么不好，
嗯。
后来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跟问我妈，我说为什么我爸见到我他会跑回去，扭头就走。后来我妈跟我说，她说你爸觉得我们家的祖宗的福报不够。可能你在家里面会不会夭折，佛祖的这个福报大，就送给佛祖当儿子算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哦、
为什么这样呢、嗯、就是我从小大概五六岁开始就会很善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是离家里面有一段路，大概五里路吧，五里路是一条山岭，我就看到一些老人东西挑不动的，我就会发动同学一起帮他们挑东西。所以我爸每次回家他都会听别人说这个孩子很乖、
哦、
这个 很善良、
哦、嗯，
对，因为读书也比较好，就是小学读书我还是当班长的，
嗯，
那就觉得读书也好，人也很乖，而且小时候他们叫我大头、哦、就是我头很大，人比较肥，
头是比较大、
就是比较肥、
哦、很聪明、
比较胖，长得比较胖，
嗯，
然后我那一年就是那大概两三年我爸没看到我，就是我在家的时候头痛，然后刚出家的时候，所以他看到我很瘦
哦、
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在家是不是会夭折，就在家里头痛，在庙里不会头痛啊、
哦。
所以他是有这样一种心态呀、啊，他觉得就送给佛算了。
嗯，
哎，这个也很奇怪的一种心态啊。
哎，对了，您刚才说就是那位安祥的，然后预知
我奶奶
是你的奶奶，就是爸爸的妈妈，
对对，
那说明爸爸也是有佛缘的这一块的。
爸爸是佛教徒吗？嗯，
他没有，以前没有皈依，后来他皈依了。
哦，
是佛教徒，
爸爸也出家
了，对对、
嗯，
没出家，
没有出家，
他是皈依，
嗯、
在家居士。
哦，哇，所以法师这段这个年少的经历，的确就我认为，他会真的是让你在十六岁之前，还是说在十六岁那一年？因为有很多人出家都是经历的一些什么事情，但好像听起来法师不是说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而是你就是为了要去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尝试去寻找答案，
对，
然后就希望能够加入这个出家人这个行列了。
是是，所以如果说成为法师的话呢，是出家以后，我出家大概头三年吧。就是知道做出家人要很规矩，很威仪、
嗯、要做功课，
所以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哦、叫前懒坐、
哦、
眼观鼻，鼻观心，就是不能看七步以外，就眼睛就干盯着眼前，我讲话的时候不会看你的脸， 只靠前面这样、
哦、那个是要有规定的，
大概3年时间就每天就这样训练哈。
嗯嗯，
当然有时候有一次在南京听到一个法师讲经的时候，他说对，这之前就是我还穿衣服都要穿破衣服，就别人剩下来的扔掉的衣服，我们叫粪扫衣，就刚出家的时候
哦，叫粪扫衣哈、哦。
对对、哦，就是别人扔掉的不要的衣服，把它捡过来啊、哦，洗干净。那我们是些老和尚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穿在身上那个衣服放下来，不是有些人不喜欢吗、
嗯？
那我就把它拿过来穿。所以有件衣服最多的时候是补了20几个补丁的，这真的是破衣服，不是现在人做起来的。然后大概有3年时间，
嗯，
哎，就这样子。但是第二个阶段就听到一个法师说。有些人学佛专门要捡破衣服穿，其实他也是贪心贪破衣服穿。其实一个学佛的人是从内心中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善良变得温和，而不是内心中不停的要挑这个挑那个。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但他其实没有在说你哈、哦。
他是讲课这个录音带听到的。
哦。
所以我觉得对我是一个教育，同时也是打击。
嗯，
我觉得我前面坚持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做的那个样子，我很在意外表的形象。
嗯，
但是他觉得你太在意外表的形象，其实也是贪心。
嗯，
所以我第二个阶段呢叫做思想的修行，就真正的修行要从行为的修行变成你思想的修行。你行为做得好，其实不算好、
哦，
只是初步，只是基础。然后你的思想如果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不贪这个不嗔恨了，没有毒素了，
嗯，
内心变得正能量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修行的过程。
哦，
后来我南京佛学院毕业以后去住山，住在山里面，通过打坐，通过念佛啊，通过这个禅修，然后就有一天突然觉得这个心像天空一样非常宽阔，觉得佛法真是不虚，所以第三个阶段是。真正觉得佛法是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东西，应该把它传播出去，告诉别人。所以我觉得第三个阶段才是我生命中的修行。
嗯，
那这个时候我后来就到佛学院去读书，想把这个道理告诉给别人。这之前其实刚出家，我刚才跟你说的，只想念佛求生西方。
嗯嗯，
不想当法师，也不想做任何这个人间的有益的事情，因为这一生觉得像苦海上的孤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我觉得佛法那么好，很多人都不懂，都不知道。
嗯，
我应该告诉世人，就是他们的生命都可以消除烦恼，变得很智慧的活着。
嗯、
所以就是从等于相当于从表象的一种贪嗔痴的，就是对于贪嗔痴不贪嗔痴的执着，然后升华到真正的内心的对于各种东西的不执着。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达照法师来，法师要跟您请教了。面对苦难啊，佛学是充满着大智慧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就实用主义嘛，对吧？可能遇到了问题，我觉得要去找方法，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方法有多种多样的，那很多的人就想起了，就是佛学还有佛法，它有很多就是。最基本的能够让他在面临一些苦难的时候能够给到他一些面对苦难的方法吧，对不对？那比如现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那佛法的哪一些教义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我们也请达照法师，我们就时间的关系肯定不可能摊开来讲，但简单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实际的帮助，怎么样可以帮到呢？
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我觉得佛法可以解决生命的所有问题，包括人类的问题，包括生命未来际啊，最直接的就是四圣谛，就是首先你看到这个人在苦难的时候，或者是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在受苦的时候，先要找到苦的原因在哪里。
嗯，
那找到苦的原因呢，佛法会告诉我们这些苦是什么原因组成的。那找到这个苦的原因之后。然后再告诉我们苦和苦的原因都是可以消灭的，甚至消灭是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呢？就所有的痛苦只有三类归结起来。第一类就是我跟外界的关系不协调导致了，叫业障， 啊，外在的行为跟外在的人事物，那天地万物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要通过持戒修定啊，持戒这个行善积德，就是告诉我们要活在一个不伤害的世界上。
嗯，
我不要伤害别人，我也不要让别人伤害我，要善于保护自己的身心，不要轻易的被别人伤害。那这种是有方法的。第二个呢，就是身心和身体和内心不协调导致的痛苦，比如说失眠啊，精神抑郁啊，烦恼啊。有些人生活条件很好，但内心却非常的郁闷，这实际上是身心不够协调。那这个是通过禅修禅定，所以禅定呢是所有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每一个法门的特殊点，就是禅定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最直接的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就是净土法门的念佛，他只要专心念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念。很多我介绍过很多失眠的人晚上睡不着觉，让他一心念佛，一个星期下来都睡着了。我见过的他能够相信啊，能够喜欢念的人都有效。那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心烦恼的时候你赶紧通过念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转移注意力，让你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你对他有信心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名号上面，万德洪名。那一听了以后，一个是佛菩萨会加持，一个是你的内心有这份信仰，有这份信心，那他这个而且是正能量的一种感觉，那正能量就会被唤醒，那心中的烦恼痛苦是因为有负能量，负能量就被转换掉了。所以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当然还有一些方法，就像按我们现在讲科学的人来说，就是比较科学的，就是你直接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就像南传的这个四念处，就是你把注意力注意到身体，注意到内心，不要往外去注意，
有点像冥想的那种感觉。
对，就冥想就翻译成禅修嘛，啊，就翻译成冥想。就是你像身念处啊，它就身和念两个同意，所以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身心统一，身在这里，心也在这里。比如说你身体生活过得很富裕，为什么你精神会不富裕啊？因为你的精神跟身体两个分离了。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身体都很好，那你的心也应该跟身体一样好。那他就协调了以后，他心里的胡思乱想杂念纷飞就没有掉了，他心里就变得健康起来。那有些人身体不太健康，但内心呢他是很有信心，那这个时候你让身体跟内心也保持统一，身体的疾病也会慢慢的消除掉，
也会有帮助。
对对，他会有帮助，就正能量嘛。所以这个禅定是专门消除我们身心不统一的带来的这种烦恼痛苦。甚至我们有一句话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就是你的身和心两个互相伤害了。当身心不自己不跟自己的身心不伤害的时候，你这个人身心就安定下来。那么身心一定安定下来以后，他的智慧就会越来越高。就身心不乱的人啊，就像一杯水，它不混乱不摇动，放在那里慢慢慢慢的那个杂质就会沉静下来，然后水里面有东西你都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清水了。当我们一个人思想不胡乱的时候，他对人生百态会越来越清晰，对人生的事物啊、遭遇啊、前因后果看得越清晰，看得越远，就说明他智慧越高。所以因戒生定，因定会生智慧。那第三种痛苦呢，是纯粹是自己的思想上出问题，比如说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你的内心当中形成了，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就敌对的这个内心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要有智慧来化解它，智慧就是从无数的不同角度来聚焦。当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聚焦的时候，你能够把不同的观念，就像手心和手背黑和白是同一个整体的时候，那你的智慧就高超，超出这种对立面，然后内心的那些对立的痛苦也会被消除掉。就佛法是让我们解决这个智慧来解决烦恼的，这三种都可以解决的。
哇，法师，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基本上就涵盖了我们普通人
所有的问题，
对吧？
所有的问题
就基本上面对的。
其实小伟，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佛法也相当于，就我们人生就相当于是升级打怪，就是最终的终极都是要去打到那个最大的 boss。在佛法里就是可能要脱离生死，入到涅槃。那我们在这个打怪的过程中，不管我们一进入这个游戏是去到了哪个 层级，那可能跟我们之前的累积有关系，但是我们如何去在这个期间遇到伤害，遇到比如我们损兵折将，怎么再去用什么方法去满血复活，然后最终去能够到达那个终点的话，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刚才达昭法师介绍那些方法都是让我们怎么样去由定生慧，让我们可以满血复活继续前行。
对，就是升级。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除了有达昭法师之外呢，达昭法师身边今天也还有一位特别来宾。
对，这次就是达昭法师也携他的大弟子，目前呢也是我们安福寺在洛杉矶道场路院的这个主事的法师泽旭法师，然后在这里。可因为大家刚才都在想，就是小伟你也在问，就是有什么方式方法让我们可以达到内心的平静，可以能够让自己清静的升起智慧，能看到更多的不论是未来啊还是因果啊，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呢，我们洛杉矶的就是朋友们真的是很有福，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道场可以，
因为最简单嘛，我不会打坐，请个人来教我嘛。
对，小伟你想说 我一个小白可以进入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吗？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那要不请泽旭法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现在在这个你们在洛杉矶有一个道场是吧？然后每个星期是周末的时间还是哪一个时间？
对，现在目前是每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有一个这个禅修的一个前面一小时是讲一些禅修的理论基础，后面一小时是实修，有法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有一个这么禅修的一个实际修行方面的一个过程。
那小白也可以友好的，对吧？
对，我们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讲起。
哦，我也知道这个其实就应该会打消很多人的念头，有的就有担心，就觉得哎呀，我可能不符合那个要求，或者说我这样过去是不是很奇怪？
哦，没有没有，
不会，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全是最基础的一些。这个从教理方面入手，然后从最简单的打坐的姿势啊，包括你的调息啊，
对对对，
这些都会从零开始，从零基础开始。
我知道那个地点在 Arcadia 嘛，对吧？
对，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他要是想报名的话，我们到时候稍后把方式方法发给就是请小伟放在你的那个 podcast 上 OK 吗？
可以啊，在那个资讯栏里面。那另外我知道达昭法师这次来洛杉矶，当然就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好像有两场的活动，
对，
对吧？
因为像达法师在我们这个短短的真的时间太短了，是很难说很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的。那我们还有后面还有好几天的活动可以介绍给大家。
对对，接下来因为还有其实还有四场的一个讲座啊，这个包括3月7号晚上7点到9点，3月8号晚上7点到9点，还有3月9号下午的2点到4点，及3月10号下午2点到4点，分别在金宗协会以及西来大学有这个四场的讲座。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亲临现场倾听这个法师的开示。
嗯，
对，3月7、8、9在净宗学会，然后3月10号下午2点到4点是在西来大学。嗯，
非常好，那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哈，有时间也要去参加一下。那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法师，谢谢你们的时间，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有所收获。谢谢达昭法师。
好，谢谢小伟，
谢
谢
谢谢谢谢
谢
谢谢谢谢谢。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